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来听到这首歌曲，叮当的走火入魔。
对不起，刚才我是不是听错，还是过去想太多，想到了黄头。
天气不错，开了窗，吹着脸红，
进一步退一步都害怕打破，更不想在原地永远做朋友。
给你线索，也给我勇敢借口，下定决心一路生活，
想让沉默为我们追究。
你和我
这一个
不善的
耳语交流，却突然间
爱与我
心痛。
如果可以把如果变成结果，下定决心执着，
就让执着为我们突破。
我和你
该笑说，
这时候
出现烟火，让心结充满感动。一字一语一瞬间走了火，什么时候那你为什么能够让我一步一步走火入魔。一字一句一瞬间走了火魔，
在人际互动里面哦，哎，如何去拓展自己的人脉资源？讲到人脉哦，很多人就觉得颇有压力，似乎与人相处啊，都要考虑到说这个人是不是对自己有利。不管是事业上、感情上，好像要算得很精明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有点想得太超过了，因为如果你与人交往总是先想到说对方能给自己获得什么样的利益的话，第一个你心里不自在，再来其实对方也可以感受到你似乎是有利所图啊，就是感觉好像是觊觎着我的这个财力呀、还是我的权力那种感觉，对方也感受得出来啊。所以你想这么多干嘛哦？如果你的工作需求或者是你个人确实有想要经营人脉这一块，单纯只是想到说对方能带给你什么样的利益，我觉得反而是无助于发展好的人脉关系。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建立人脉的方式哦，它要强调的并不是说我跟我相处的每一个人我都要花很多时间互动经营。他认为一个好的人脉关系要经营的是弱关系，这个弱就是很疲弱的弱weak 很弱。你想为什么是弱关系，不是应该是强关系吗？就是你要让彼此的情感连结啊或信任度提升嘛，为什么要经营所谓的弱关系哦？那到底什么是弱关系呢？这个弱关系概括而论，就是我们平常与人互动的时候有些人只是打个照面而已，知道他是谁，打过招呼，可能你也加过对方的脸书或 LINE， 但是平常确实没有什么需求会互动，也许三节的时候，传个问候语，但其实对于彼此的认识并没有很深刻的，可以说是点头之交吧，我们只能这样讲，点头之交。那看起来这种点头之交好像没什么用，对不对？因为你几乎只是在社会的例如说应酬的场合上去初步认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经营所谓的弱关系呢？有专家指出这个弱关系往往比强关系更有用，因为这个弱关系可以帮助你突破既有的圈子，掌握更多新的消息，带来全新的商业机会。我们不妨回去探究为什么你跟这个人建立的是弱关系。就像我刚刚讲到的，你可能觉得只是跟他打个招呼，加了个 LINE 或加了个脸书，平常好像没有什么互动。我觉得有个根本性的理由，就是你们平常领域根本没有交集，或者是你们刚认识彼此的时候无法创造共通的话题嘛，例如说很难聊下去，天差地远，所以你也不会把与人互动交往的心力放在对方身上，对方也对你也是如此因为他觉得跟他的领域相差很远。但这反而就是刚刚提到弱关系当中的一大优势因为你们在现实或现段的工作领域交往环境当中真的很像是八竿子打不着，所以这些弱关系看似弱，但是它可以帮助你突破既有的圈子那让你可以去认识各行各业的人。这些人看起来跟你都不会有太多深刻的交往，但是但凡你想到一个新的议题、新的主题，你都可以联想到说我似乎在某个时刻认识某一个人，他就是做这个的刚好他做这个领域我完全不熟，但是看起来是他的专业，至少你们曾经打过照面加了彼此的联络方式，这时候弱关系就派上用场了。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家曾经得出一个结论他说人的平均认知能力决定了一个人只能在同一段时间内最多跟150人保持稳定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说，就算你平常每天晚上都去交际应酬，都去参加什么商务聚会，好像每天晚上都多认识50个人，但是同一个时间段你真的能够密切来往的最多大概就是150人。无论我们多少的时间精力去经营这个朋友圈，你的交友圈真的能维持所谓的好友大概也就150人，这是人类能够应付的极限。并且随着你的年龄增长，你可能 更认为说交际应酬太累了，心累，体力也跟不上，这个人数还会再下滑。反过来，弱关系就很重要了。就算不是跟我有密切来往哦，必须在现阶段有密切互动的对象，我也会为这个人留下一些基本资料哦。就是对我来说啦，现阶段跟他没什么好聊的，也没什么好合作的但是我不会把这个人就忘掉了，还是会跟他保持一个友好的互动，尽管没有办法深入的这个交谈，或者是深入的了解彼此。但或许某一刻你需要一些资源，或者是像刚刚提到一个全新的领域，你自己并不是专家，你刚好想起来你曾经认识这么一个人，他会不会就是你可以咨询询问的对象哦？这就是弱关系的经营方式。那我觉得这个做法也会让平常刚刚提到说工作当中需要去认识更多人的这些工作者，其实心态上会轻松很多。因为但凡我们只要想着我去一场商务聚会，好像就一定要跟很多攀上关系，其实心理压力会很大。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保有的心态是我就去多认识一些人，不见得我每一个人都要跟他可以深谈个10到15分钟，我就多认识都多打招呼好好的介绍自己也听听别人做些什么，初步的达成弱关系的建立，这样子在刚刚提到社交场合当中你就已经达标了不会给自己太多的压力还有这个挣扎。我觉得这样也可以让平常的刚刚讲说社交互动，你也可以做最真实的自己。你不妨去回忆一下，如果你在所谓的交际应酬的场合，你确实想要跟对方建立一个比较强的连结，有的时候你就会塑造一些两个人有共同话题的情况或者是对方讲什么你会适度的回应，尽管你对那个议题也不见得特别的喜欢，但是你会表现出一种我很有热忱想要听你说，或者是很虚心的请教的那种意向。你说这是一种讨好吗？可能也有点但这时候是因为你想要跟他建立一个很深的关系，你反而不能做自己。但是相较之下，刚提到弱关系的建立就不需要这样想，反正你就真诚的表达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有什么样的技能，你做什么工作那对方也会去接收这样的资讯，他也会展现出相对真实的自己跟你来互动彼此的交往也就会轻松很多。我自己认为这种弱关系的建立虽然叫做弱，但是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没用，反而是很有帮助的。我自己觉得像我的工作平常采访或者是访谈，你说你跟这个人碰面也不过20分钟30分钟，能了解什么其实并不多，但是你展现出你专业的工作态度，或者是你对这个议题确实是很想认识跟了解对方也有基础的认识跟影响，下次你要再做一个类似的访谈主题，你就可能想到说我上次访谈过谁，采访过谁，他好像对这个领域蛮熟悉的你就可以再询问他不见得是说又把他再请来做访谈，有的时候是咨询他的一些建议，那这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人际互动，而不单纯只是为了名与利所展开的人际交往。如果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确实有需要这个扩大自己的交友圈的需求，那你可能曾经也很困惑，或者是觉得压力很大好像我去认识谁，这个一定要为我带来这个案子一定要为我带来金钱，那有的时候搞得自己压力很大，不妨用弱关系的这个概念去调整一下自己与他人交往的一个态度或者是想法，这样子你在工作上面呢，交际应酬上面也会相对轻松很多分享一些有趣的话题时间的关系我们也要稍作休息一下啦。来听到的歌曲是刘若英所演唱的《后来》。听完这首歌曲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一小时是由我微微在中陪伴你，还有很多有趣的话题跟访谈要和你分享。
学会了 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
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我是微微。今天跟大家分享是人谈判课哦，在书里面呢、啊，稍微先把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人的这个性格或者是应对方式，分成了5种动物。那当然不代表大家一定会是其中某种动物，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稍微了解说，哎，如果我遇到什么样类型的人，或者是我自己是什么样性格的人，我应该如何来应对。 为大家在沟通啊互动当中找一些方法。邀请到吴唐律师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唐律师。
我们聊到那个五种动物啊，我当初在看的时候觉得很可爱，我先跟大家分享那五种动物，一个是狮子、绵羊、鸵鸟、狐狸跟猫头鹰。单纯先从那个大家看到那个五个动物的形象，很多人就感觉脑中可能已经蛮有画面，就说感觉周边有什么同事啊或长官是什么，
开始自行带路。
对对对，因为这五个动物的那个外在的形象啊，或者是给人的那个感觉哦，是算蛮鲜明的。
对，
欸，想问问看吴唐律师，我们刚刚讲说分成五种物，但你也提过说这不是完全就是大家都可以对号入座的嘛？
对对对对对，
那怎么还是挑出大概这五个区别呢？
好的，其实在谈判里面哈，大家就是最主要的就两个要素构成嘛，give and take， 不是给就是要。对，那用这两个要素来开展二维度，然后你就会发现说，诶，有些人就是一直要不肯给
哦，
那就是比较阿爸型的，我就把它定位成狮子。狮子是不是就是我是王，大家都得听我的。对，那他的相反呢，就是一直给不敢要。
哦，
那大家会觉得说，诶，这就不是谈判啊，你一直给你也不用谈啊，人家跟你要你一直给。可是这个我把它定位成绵羊哈，那可是你知道吗，在实际上的谈判的情境里面，有时候你遇到真狮子，你要假扮成一只假绵羊。
哦，
这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想要跟真狮子起直接的冲突。好，他之所以为狮子，他可能是因为他的资源够多，他市场地位很高，他说了算，那你又很需要他的资源哈，那你不能得罪这一头狮子啊，你不可以跟他硬碰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只好收起自己原来的性格，来扮演一只温泉羊。对，那比较折中的，会愿意给也愿意要的哦，这个通常我们最常听到的，好啦，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我们双方各退一步，就不要再吵了啊，找一个 solution， 这种是很典型的妥协型的。那我把它定位成狐狸。狐狸怎么样？他会计算，他懂谋略，对，他成本效益他会做出分析来。那另外一种是比较我们遇到的话会比较伤脑筋的，有些人遇到事情就躲起来。
最好你不要来找我，
你不要来烦我，拜托。问题他会自动解决，然后他不给你任何 solution， 他也不会跟你要任何东西，他纯粹就是躲起来让你找不到人。那这一种我把它定位成鸵鸟。他遇到问题他就把头埋在沙子里。对，那最后一种呢，我觉得是最有智慧的，就是他肯给也敢要。但是他跟你要的方式呢，他不是以占你便宜的方式啊，而是说，好，我知道我是一，你可是你想要变成 1.5， 我也想要变成 1.5， 那这多出来的 0.5 我没有想要从你身上拿，我们不如一起把我们的这一块饼做大，我们把它做到从2做到3好不好。等于说多出来的 0.5 是从外面原本还不属于原来这块饼的部分，我们把它长大，然后向外面各自再增加 0.5， 我们一起共好。那这一种有智慧的谈判者呢，我把它定位成猫头鹰。
这五种哦，大家先这样子粗浅的认识的时候，很多人讲说，哎呀，可是我生活周遭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多有智慧的人。多半要不就是鸵鸟，要不然就是狮子。
微微讲到一个重点哈，其实猫头鹰要扮演一只猫头鹰的前提，它是有前提的哈，是你的对手也要是一只猫头鹰
哦。
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先决要件，就是我们谈判的这个利益呢，这块饼呢是可以被做大的哈。如果这个谈判利益是属于零和利益，什么叫做零和利益？就是饼就是这么大。那这一块饼不是我的就是你的。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常遇到这种状况，比如说选举哈，是县市长选举。县市长是不是只能一个人？
对啊，不是你死是我亡了。
对，那这种就是这个局就是很典型的零和利益的局，那真的没有办法共好。不可能我们一起选市长，我们一起当市长，没有这种可能。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只好争啊。没有扮演猫头鹰的机会。所以你就看到两只狮子。对，
感觉现在大家去思考一下，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现在脑中就在回顾，我感觉我的那个职场当中啊，我的办公桌周遭啊，那个
一堆狮子嘛。
对，我觉得这应该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也回顾到说，实际上在工作场域当中，因为所谓资源有限嘛，
对，
所以就算一开始是很猫头鹰的，或者是自己也是有一些想法跟计划的人，他在某一刻也会觉得我应该要像狮子一样，不然我可能权益会受损，我可能争不过别人，所以久而久之好像在一个比较狭隘的职场环境当中会发现，哎呀，大家都像狮子一样。
是，微微也讲到一个很有趣的这个状况啊，我们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Game Theory 赛局理论。赛局理论其实里面有一个 model 我觉得很有趣，叫做囚犯困境。两个囚犯呢都被抓了，那被抓到不同的这个隔离审讯嘛，哈，那假设囚犯 A 跟囚犯 B 这两个呢，只要任何一方出卖对方，然后自己坚称自己是无罪的话，那他就可以无罪开释，但是如果两个人都指责对方，然后都把对方卖掉的话呢，那他们一起受苦，一起受刑受罚。但是呢，如果两个都闭嘴，我不会出卖你，
你
也不出卖我，哇，那就是两个得到最好的结果。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你猜猜，微微，我们遇到这种状况，大部分的人，假设你是囚犯 A 或是囚犯 B， 你会在想什么？
我感觉按照几率应该要先出卖对方嘛，顶多就两个人一起死。
对，顶多两个人一起死了，然后死的那个刑期可能不长不短，我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我一心要保护他，他却选择出卖我的话，那我的刑期就变很长很长，
很不值得。
对，所以你说在现实生活中，就算你的起心动念你曾经有想要共好，但是你都会害怕说，那如果我想要为对方好的这个出发点，最后反而这个一片好意被对方糟蹋了怎么办？
对
对，所以猫头鹰不容易啊。首先不容易遇到，第二你不容易坚持。
对，
所以猫头鹰型的合作，它的前提是两个都是要相当成熟的谈判对手，而且彼此要愿意互相去了解对方，因为你在不了解一个人之前，你不会愿意把资源给他的，对吧？
对，没错，
是。
所以也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种现实的场合里面，你会觉得说，哎呀，感觉我的那个职场空间，大家好像都没什么大智慧，反正大家都只是为了谋求私欲嘛，因为会觉得我今天如果不争，那我就是被任人宰割的，对，我被任人宰割的羊嘛。那我还宁愿就是去跟人家争一杯羹啊，至少不会饿死自己。所以我觉得环境影响也很大，因为就像有些人会讲说，我觉得这个人变化很大，他在这边这个样子，就他去另外一个地方，评价竟然很好，或者是说，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好像换了一个性格一样，然后让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
在我的书里面总论的部分也有讲到一个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比如说他的沟通风格，他的谈判的方式，他可能也会被他后面的环境所左右。那我这边说的环境有可能是公司给他的政策啊，或者是奖惩的制度啊，或者是公司自己本身的文化，比如说这间公司他就是很讨厌求新求变。那如果你是这间公司的员工，你出去跟客户谈了一个生意，那客户希望你在某些条件可以给他弹性一点的变动，然后你把这个客户的反应带回公司回馈，那老板可能他不喜欢这样变动啊，他会不高兴。但是另外一些公司呢，他又是比较创新的，他比较觉得，他说这个氛围比较有弹性，他觉得说你只要可以帮公司带来好的生意，好，那客户的需求客户第一啊，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配合。如果公司的气氛是这样子的话，自然而然沟通协调的机制比较强，那这个业务可能它可以带给客户的弹性也会比较多了。
没错，所以我觉得越到就是说在职场当中，大家可能接触到不同的人啊，或者是有的时候跟朋友之间互动聊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一直抱怨说，我想换个地方，
砍掉重练，
对对对对，会觉得说，因为 不太可能是环境适应你，通常是人去适应环境，所以你会不会在一个你觉得舒服的地方，有时候你觉得不合点，就是他们在某一个取向当中跟你某一种本质相冲，你知道吗？
对，
就说你也不是不能融合融入，只是你觉得融入就觉得
辛苦
很不舒服啊，或者很辛苦，所以就要去转换。那你说这个地方难道真的就很糟吗？其实有人在里面也是过得
如鱼得水，
对，
对， 对，
过得顺风顺水。所以我觉得其实看书的时候你也会重新去检视说，诶，自己到底什么是你自己觉得做得比较顺的一种模式。然后当然说有些人会觉得说，诶，我要学习嘛，我不会的或者是我不擅长的我硬要去挑战，有人会有这种感觉。像 我自己看里面包含刚才讲到说狮子这一块，有些人是争久了吼，然后或者是强势久了，有的时候也会开始发现很多东西不是你大声吼啊或者是这个位高权重就一定拿得到一定得到，但是要他去做改变是不是也是不大容易呢？
通常哈，我们遇到狮子型的谈判的时候，
哦，
我们刚开始绝对会跟他避免正面交锋，
哦，
可是我们会起到一个教化人心的这个作用，怎么教
化
他？对，就是让他过程中发现他怎么嘶吼啊，怎么凶啊，怎么闹啊，他都得不到他要的。
哦，
那一头狮子他叫嚣久了会不会累？
会啊，
他一定会累。那他就算他不会放软，他也不会再这么的张牙舞爪了。
哦，
对，这个时候呢才是可以跟他比较理性沟通的时候。
是，
那我们就要运用谈判技巧跟谈判策略来把一只凶猛的狮子转换成愿意跟你好好谈好好算的狐狸。
哦，
你要把狮子变绵羊是不可能的，
太困难了。
对啊，你要把狮子变成鸵鸟也不可能，因为它个性就不是会躲起来的人啦。那狮子有没有办法转换成猫头鹰，就要看这个狮子有没有智慧。啊，如果它其实蛮雄才霸略的，他也有这个远见
啊。
他虽然凶归凶，可把这个大饼跟未来共好的利益画出来给他看的时候，哎，他突然有兴趣了。他可能你知道英雄惜英雄对，他可能也开始愿意对你好。
我觉得人的弹性有的时候比我们想象当中还要大上许多，
对，
只是说你还没有戳中他的那个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谈判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谈判是变动的，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人呢他是会改变的。也许你在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是狮子凶不拉几的，好像不可一世不可理喻。但是随着双方互动，只要你这个互动呢是善意的然后有技巧的，诶，说不定他就真的被你转换了。
其实在看书的时候啊，你都会想说他里面举例到的这些动物啊跟自己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同事啊，朋友长官是不是很类似。如果最近恰巧在谈一些事情受挫的话呢，也可以采取一些建议的方法试试看，也许可以扭转一下僵局。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微微马上回来，一样会邀请到吴棠律师来跟我们做分享，也听到这首好歌曲，由林俊杰所演唱的他说，很熟悉的好歌声哦，稍微放松一下。
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他说无所谓，只要能在夜里
等不到天，烟火不会太完美，回忆
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
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留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它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在看书的时候啊，我也去思考了一下，说在生活当中，也许是朋友或同事之间，有没有这样子不同性格的人？
是
我里面觉得最苦手的就是鸵鸟了，
是吧？
很多人应该都会觉得很讨厌那种总是就是置身事外，但他明明就在局里面的人，
对，
因为他的不作为让人很讨厌，就是说如果你但凡吼个两句或者是怎么样都好像可以知道他想要干嘛，但是你什么事都不做的时候，你就觉得无从下手，这是我在看书的时候我看最久的地方，
是吧？其实我也觉得齁，遇到其他四种动物我们都还比较有招，但遇到鸵鸟有时候他就是躲起来不处理，真的是没招。
嗯，
但是我后来发现我这个 就是这些常年的谈判经验告诉我，其实鸵鸟呢还是有招可以对付它的。
哦，
鸵鸟其实它很怕麻烦，对吧？
哦，所以它才要躲啊。
所以你就让它躲起来会更麻烦。
哦，
你让它知道说，比如说假设啊，有一个朋友欠钱不还就跑走了嘛，
嗯，
那他是不是觉得说，哎，你找不到我，我就不用还钱，
嗯
啊，我比较轻松。那你就让他知道说，你如果再躲起来的话，我就法院见咯，
嗯
啊，你就等着收律师函咯，
嗯，
那他会惊觉说，哎呦，不行哦，这样好像会更麻烦，我之后还要跑院了，
嗯，
那他是不是就有机会乖乖出来？
嗯，
对，
就加他躲起来的成本。
对，没错，装睡的人叫不醒啊，但是躲起来的鸵鸟我们可以把他吓醒、啊、对，
在职场里面我觉得很多这种人欸，就是
是
感觉应该说他也许以前不是这种性格的人，但是他在职场当中为了找到安身立命的一角，所以他就选择当个鸵鸟，反正我也做事也无功无过，
对，
就是平平淡淡的，但偶尔你还会忘记有这个人的存在。
所以微微你刚刚讲到重点哈，他觉得说他多做一件事情他无功，他也不会得到 extra 的功劳、或者是奖赏。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我们还有另外一方法可以把鸵鸟引诱出来，刚刚是用吓的哈、那现在是诱之以利、你让鸵鸟知道说，哎，其实你来做这件事情对你是有好处的，
嗯，
你不要以为没好处啊，你就把牛肉端上来给他看。有时候是系统的问题，有时候是公司制度的问题，那 maybe 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跟上级主管讨论一下说，哎，我们是不是这个专案的部分啊，如果是谁做的话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比如说 bonus 啊，或者是这个在升迁上面会有什么好处啊，甚至是他管的人员他可以多一些人手啊，诸如此类的、用这个利益的部分来引诱鸵鸟现身，可能就有机会了。
我觉得在职场里面哦，比起刚刚讲说那种很凶的或者很懦弱派的、最让人就是这两种人可能都会统一的讨厌那种在滑水的。
没有错，这个时候是他们两方少数会意见一致的
时候。对对对，因为比起那种常常被掠夺或者掠夺别人的人、那种常常自己觉得好像是那种化为仙人的人、你就会觉得看了更不顺眼，
就觉得说我们在这边累了半死，然后你一直在一边就是纳凉。
他可能也不会得到很多的赞美或什么、但总归他就是打安全牌。
对，
就我有时候也很佩服，就说可以持盈保泰，然后就是在某种情况下你还可以抓紧那个平衡的人，
就是成为关键少数这样子，无为而治，然后滥竽充数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像一开始吴棠律师有讲到说，有些人会思考很久，觉得说，哎，那我自己好像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类型，或者没有特别趋近于某一个类型，亦或者说我们针对不同类型的时候，我们要扮演另一种动物的形象或另一种动物的概念。其实鸵鸟应该有它的好处吧？
当然当然，鸵鸟的好处可多了啊。
难怪大家这么喜欢当鸵鸟。
其实有时候这些鸵鸟们他们其实是智慧很高，他的智商是在线的，他倒未必是真的躲起来不想处理问题。有时候鸵鸟躲起来是为了更大的利益
哦、
比如说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有时候这个卖车的那个业务他们不是会有这个业绩竞赛吗？
对啊，
那他可能有时间上的压力，那今天你是想要买车的人，那你会怎么做呢？比如说他这个月的月底他结算业绩，他就缺你这一单，他追你追得好紧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策略是什么？
就是拖。
哎、你看微微你很聪明，你自己都知道，你马上就脱口而出，那我就拖，我就等啊，以拖待，等待什么变化呢？等待他什么时候，对方什么时候会把牛肉最好的条件端上来、所以有时候拖，有时候等，有时候躲起来是为了日后更好谈
啊、对
对，所以这五种风格啊，真的如果大家听众朋友有空的话去仔细的研究一下、就好像五件不同的衣服，你在不同的谈判场合面对不同的谈判对手，身处于不同的谈判局势，要懂得适时的，今天穿运动服，明天穿晚礼服，后天呢穿一个
轻松的睡衣。
嗯，是，我觉得在我们刚刚讲说世人谈判课里面哦，就说让大家比较快速好上手的说去掌握这五个动物类型的性格的人，他们大概习惯的模式，然后有时候你也会蛮有代入感的，因为大家在生活当中嘛，一定有很多可能同事啊、长官啊，或者是一些客户啊，哎、就开始觉得说好像他比较趋近于某些类型，那或者也许你在自己在互动的当中哦，常常碰壁，哎、觉得说好像怎么总是谈不下去，哎、有人谈得下去我就不行，难道是因为我不得人疼吗？可能掌握到里面的诀窍，然后我觉得很不容易，就像刚刚吴棠律师也讲到啊，像那个猫头鹰嘛，很多人看书看到后面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也好希望自己可以有一天进化成有智慧的人，但是也确实像刚刚提到的，有的时候你那个职场环境啊，或者是互动的场景，假设没有什么太高的智慧的话，你当个猫头鹰也没什么太大
用。只有你是唯一有智慧的人的
话，对，那时候心里会觉得很hen呢，就是觉得很讨厌呢，就说面对那种大战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呀，此时我好像也只能跟他们一起在里面混战，不然我在那儿也没什么录用的感觉。
是，有时候真的环境会影响人去做一些不得不的决定。
可是这种变化，就是说包含因为吴棠律师自己可能看的人或者是遇到的人也百百种哦。
对，
你自己算是蛮能接受自己性格上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吗？因为单纯我们把人分成五种的时候，你会觉得每一个都不一样，可是他如果同时集合在某一个人出现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好像一下是 A、一下是 B，
精神分裂。
对，有的时候是自己心态不一定能够接受，会有人会觉得说，哈，我要成为一个有这么多变化的人吗？好像 我都不是我，我也不知道我是谁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刚刚有说到一个成熟的谈判者呢，他要懂得驾驭这五种风格，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自己的内核要够强
哦。
你的心里呢，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自己要清楚，就好像一个锚把你定在那边一样。那像我在面对各式各样的人，那我的风格都不一样，可是我自己心里是很清楚说我其实我本身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对，我并不会因为说我今天必须要扮演一只狮子，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说，好，我就是一个很王霸的人。对，那我也不会因为说我今天需要去在某件事情我可能要处于一个比较退让的态度，然后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很懦弱的人。不会，但是我会很清楚明白说我拿这样子的态势这个是风格，我不会把它定义成性格就是风格跟性格的差异是什么呢？风格就像衣服一样，你可以穿脱，你可以换，但性格呢就是定义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就像血型一下，血型你是不会变的，但是衣服你可以换来换去。
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成熟的谈判者就是要懂得在不同的场合穿对的衣服，但是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这很重要。
其实有的时候也是透过这个方式你会开始比较认识说原来有些事情我是真的很难接受啊，或者是有些情况就是说原来我的性格上就是我明明知道这样做可能会成功，但是我就是做不下去。
你这样子让我在想说我是不是下一本书写性格谈判书。
已经想好下一本了。
我觉得这应该会很有意思。
对，就是说其实也是在你在识人就是说辨识他人，认识他人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推敲跟认识还有了解。因为我觉得在过往的经验里面，你很少会很直接讲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很难答出来吧，就是说突然问你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想 我是什么样的人呢？
很多人都终其一生都在想这个问题，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所以以前大家十二星座进到现在都大家都 MBTI 你的 MBTI 是什么，就为什么会那么红啊？大家就是想要知道我到底是属于什么性格的人，我到底该怎么做怎么处理，所以大家对认识自己这一块在近年来就是越来越有风潮
对，
就大家想要知道我是谁是很重要的。那我觉得这也很好，因为你要知道你是谁才知道说你对什么东西是排斥抵触的然后你的性格在哪个地方是比较有优势的。一个人要知道自己的优势跟劣势在哪里，他才能够更好的去掌握自己
嗯，因为如果你连自己都掌握不好的话，怎么去掌握对手跟谈判局势呢？
真的，所以、透过阅读的方式哦，大家可以重新的去思考一下，哎，在你的生活周遭，不同的人，也许是亲人啊，或者是这个公司里面的同事啊、长官啊，他们也许展现出来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那他的这个性格可能不会很单一哦，偶尔这样，偶尔那样、哦。
是，
所以你要针对不同的局势去做出一些判断。那更多时候哦，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跟了解啊、你会更清楚说哇，自己的弹性在哪里，要、怎么去应对不同的技巧。那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吴棠律师跟我们分享智人谈判课，非常谢谢吴棠律师，
谢谢微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世人谈判课哦，了解人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课题。有些人可能一开始的条件啊、敏锐的观这些状况都很不错，那有些人呢则是觉得哦，我好像都读不懂空气，确实可以用一些方法增强一下自己这方面的能力。
我是婉美小姐，我叫布兰美。
这个
做个好小孩，天真活泼又可爱，嘴巴别太坏，别当伤人的盖盖。我从口出病从口入要留一条后路，现在不灵推真，
你很奇怪。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啦，我们下次再见。转换一下感觉，这首歌曲恋曲1990。
已经踏上脚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里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郭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